欢迎来到梦想电影院，我是爸爸，
我是露露。
好久不见的露露。
什么好久不见，是你很久不做节目了好吗？
因为最近特别忙，所以很有可能我们这期节目呢，我依然是没有时间做后期的，所以我们今天两个讲的时候呢，就稍微讲得顺畅一点吧。
每次都是想着梦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
为什么就是在这么忙的时间呢，还一定要找一个时间？我可是千里迢迢的跑到了露露的公司来录节目。
我可是周末来加班就为了来录节目。
真的是因为我们都觉得这部片子非常值得做一期节目，而且呢我刚看完呢就有一种冲动想要吹爆它。
那我就爆吹它。因为我比你好像还早多久啊？
你比我早几个小时吧，因为你发给我的时候我正好刚刚从电影院出来，就我看完电影之后就收到了他的一条消息说哪吒快看。
就是我们一刷的时候吗？
对，一刷的时候。然后那个我今天是刚刚二刷完结束，
我是昨天晚上去二刷的。
所以大家也知道了，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一部国漫，叫哪吒之
魔童
降
世。你不要告诉我看了两遍你仍然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我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名字也很酷炫。
没有，我跟你说，我说实话，最早的时候我看到就是很早的时候他们出介绍的时候嘛，什么魔童降世，我就说他们要把这个带去什么一个奇怪的路线。
我这个名字倒觉得还好，但是看到海报隐约有一点看到大圣归来的影子。
对的对的，我是那个当时我是只看到名字我没看到海报，但是后来看到海报之后呢，我就感觉是不是大圣归来的团队做的。
我是觉得是因为大圣不是火了嘛，是不是他要借那个大圣的那个东风，然后有点模仿的意思在里面，我当时是有这种顾虑。但看完之后呢，感觉还是没有。然后我看之前呢还有一个顾虑，就是又是一个传统的故事改编的嘛，我就在想那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你再拍也没多大的意思，可能怎么拍
只是一个画面可能比以前的老故事，就我们小时候
看
的哪吒闹海啊什么之类的那种传统的那种画风，觉得这现在至少 3D 的嘛，可能画风上面比较偏现代一点，
但是可能还是讲一个老故事嘛，
对，
所以当时没有抱太大的期待。就可能就是只是觉得，因为我们现在中国的动漫制作水准很高了，然后可能画面啊什么会做得挺好的，但是故事方面因为之前的几部老实说大圣归来其实我一直觉得它的故事不是很好嘛，所以说我当时是抱着一个制作精良然后但是故事一般的那种期待去看的，然后就真香了。我觉得自从就是白蛇缘起开始，国漫就真正做到了从故事编剧然后画面制作然后视觉想象力通通都做了特别水准高的地步了，就是放到迪士尼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国外的动画公司的动画片来比的话依然不差，甚至还超过他们。
对的，
因为在这之前我刚看完了那个玩具总动员4，也觉得没
就那样，
对，
就已经觉得没有什么新鲜的，这就是国外就是这个样子。
对，然后又经历了狮子王的翻拍，就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把老版本完全的描摹式的复刻式的翻拍了一遍，所以真的觉得毫无新意可言。而我们现在呢虽然也是一个老故事的底本，但是完全是创新的故事，而且它创新的这个点通通是我觉得好的点。
对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它把它改编呢是改编的可能对于我来说比老故事更加就是说逻辑性上面对我来说更加能说得通一点，
或者是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这种观念去看待这些东西。所以我是看完之后特别特别的惊喜。
哎，我们来先打个分。
我给他的是9分。
9分，那我其实也差不多，我就稍微高一点吧，9.2吧。
也没有高很多吗？一般我是不大会给电影打满分的，所以9分在我这里算是特别特别高的分，
就是相当于满分。
对，相当于满分。
那我就已经相当于满分超过了。
反正就是在 我们具体聊这个情节之前呢，就是跟大家说看就对了。
对，就是说如果你不想被剧透的话，你就现在可以停住，先去看，回来再听节目。
对，而且呢这个剧不是你们想象中，哎，反正剧透不剧透都一样，其实我觉得有很多反转是超出我的想象的。
但是因为我昨天是跟我那个另外几个朋友去二刷的嘛，
嗯，
我另外几个朋友他们是就是第一次看的嘛，然后其中一个朋友呢看着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觉得这个故事似曾相识，他说他以前看过这个剧本的，
嗯，
就是整个故事线他是知道的。
啊，
对，我就觉得很惊讶，我就想说他是在哪里看的。
这个故事是导演本人自己原创的。
对呀，啊，然后但是他说他以前看过，我不知道他是做梦呢还是他真的以前看过。
嗯
就比较奇怪了。
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可能就要进入剧透环节了，聊一下这个剧情。
我们先从那个制作方开始吧。
也行，
制作方呢是有主要有三家，就是彩条屋。那彩条屋它的主要呢，以前的它的作品还是比较多的，包括有什么《熊出没》啊，然后《大护法》《大鱼海棠》都是他们制作的。
嗯，
然后还有那个成都的可可豆，就是可可豆呢，主要就是这一部参与进来的。还有一个就是以前做过那个《大圣归来》的那个十月文化。
嗯，
这三家等于是集合了，可以说是我们那个国漫的最顶尖的团队了吧。
对，最近都口碑比较高的几部了。
嗯，
其实我觉得我们之后可以聊一下最近这几部口碑比较高的这些剧，我们现在还是先聊哪吒这部剧吧。
嗯，
要不然好多人都说我们总是会跑偏。
嗯，
聊着聊着重点就不对了。
嗯，
那就先讲讲这个剧吧。
嗯，
先聊一下第一印象，就是看完之后的第一感觉。
我不能说看完之后，我其实因为第一刷的时候我是看到哪里啊，我想一下，就是看到中部，中间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我说这个片子如果让他拿去跟好莱坞的动漫就是去比的话，我觉得不输于他们。就看大概是看到那个小白，就算叫是小白龙吧，
敖丙，
对，敖丙，看到他出来，就是他那个他爹不是每个龙卸掉了身上最，最那个硬的那块甲，然后给他做了一个万龙甲的盔甲嘛。
嗯，
就是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就特别的觉得特别骄傲。
嗯，你就觉得这个场面
对，我就觉得就可以向大家去推荐了。
反正我最震撼的就是他这个编剧，
就你觉得整个故事，
对，我觉得整个故事
那个跳出了原来的那个老故事的那个框架，
而且他真的太会编了。
嗯，
就他会讲故事的，就是他完全一是迎合了我们现代人的审美观，二是他把原先的一些故事里面一些有争议的地方，
嗯，
就改的，我个人觉得改得更好了。三是他的很多故事跟他的就是画面是配合的，并不是说只是为了炫技。
嗯，
因为我们以前就是刚开始的一些动画片有点就是只是为了做画面，所以就忽略掉他的剧情上面的一些东西。但是这一部我感觉他的剧情跟他的画面完全是配合的。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像哪吒跟敖丙这两个人的技能，一个是控火的，一个是控水的。
嗯，
然后他在画面上的表现，他就可以一个是用红色，一个用蓝色，
自古红蓝出 CP。
而且这个就是颜色的对比在画面上的呈现也非常好看，尤其到最后大战的时候，就是有一幕是敖丙要把这个
陈塘关给埋了。
对，他把水聚到天上之后不是结成冰嘛。
嗯，
然后哪吒是在下面用火要把它融掉嘛。
嗯，
先是一个巨大的一块蓝色的冰块，然后它旁边本来应该是水柱嘛，加上那个冰块的样子浮在天空，那个样子就像一个巨大的龙爪的样子，本来已经是慢慢的从天空往那个陈塘关压下去了，然后哪吒把它拖上去的时候呢，他最后是用了那个控火术，然后两半那个伙伴是像两片翅膀一样从底下慢慢的又包围上来，就无论是从 剧情的配合上面，还是说画面上，还是视觉想象力上，通通都是做到了完美配合，没有为了炫技而炫技，但是它场面又非常震撼好看。
我觉得这一块它就等于是把那个冰给蒸发掉了。
对，但是它那个视觉的想象力上面就特别好看。我本来以为它只是用水淹掉这个地方，但是它不是纯粹的用水，它是把水化成了冰，然后用冰才能跟那个之后后面跟那个哪吒的那个控火的技能这样一对撞，就显得更好看嘛，
就是抵抗性更强。
对，所以整个我觉得它里面那个视觉想象力上面做的真的非常好，包括那个动作设计上面有好多完全就超过国外的动画片，就国外动画片在动作设计上其实挺欠缺的。
对的，
所以这最大的给我的感受就是它这一次的编剧能力跟他的画面整个的技术方面都完美的配合了。
我呢是觉得就是从那个太乙真人出场开始，就是骑着一头猪，然后开始，因为我是第一次，我进场的时候有大概晚个三四分钟，我开始不知道那太乙真人，我开始还以为是那个猪八戒。然后他一出场，然后、那个、
而且还有口音，
对的，然后就特别搞笑逗趣嘛。然后呢，后面是整个故事线，就是他讲的特别完整。他虽然是一个新的，就是跟老板完全不一样的故事，那我觉得他编的这个故事呢，相对于老板来说，我可能会更加喜欢一点，因为像老板里面主要是讲那个哪吒，就是又是什么不受他爸爸的喜欢啊，然后那个他爸爸就是一直想要把他给弄死，然后到后面他又割骨
割血还肉啊，
割骨还父
还血了什么的，
割骨还父，割肉还母、
哦
哎、然后就搞得好像跟家人就是这么对抗，然后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他爸就对他这么大的恶意。
原版呢是他的父亲是一个就很伪光正的人，
对的，
他就是正邪很不良立的，就是即使你是我儿子，但是你生下来就是这个像妖怪一样的，我就要杀了你。他就属于那种我们传统的审美上这种要大义灭亲的那种父亲，但是这一版呢，他就比较符合现代的审美价值了，就是不管我生下来的孩子是什么样子的，我依然给他无私的爱，然后默默地把他引向正道上去，这种呢就比较我们能够理解的一种价值观。
还有就是他的那个剧情里面就是设计的，比如说感人的地方啊，还有那个逗趣的地方，我觉得结合的还算比较平衡，比较蛮好玩的。
对对对，都有。
那
要不我就讲我的几个泪点。我一刷的时候有三个地方是我的泪点，然后二刷的时候居然跟一刷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就说明就是他这几个点真的能打动我。一般来说看第二遍我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样了，就第二遍的话
就不会有太多的那个
感觉。但是我这一次二刷的时候依然在同样的点哭了，就说明他真的很打动我。我就说这三个。第一个是踢毽子，就是殷夫人跟哪吒踢毽子的时候，
我这点也是有一点就是感动。
就是你能感觉母爱的伟大。因为其实帮哪吒踢毽子不是一般人能做的，也要冒着生命危险的。而且殷夫人这个人物的人设做得特别完美，就是她既是一个女强人，但是她又是一个愿意竭尽全力去陪伴孩子的母亲，就是她在一有空闲的时候，她就会竭尽自己的全力去陪她，希望能让她快乐起来。因为哪吒他从小也是受人歧视什么的，就是从小也活得不是很开心，但是那一刻他看到他开心的笑，对一个母亲来说就是最大的安慰。所以看到那个就是他气喘吁吁就陪着他那个踢毽子，被他弄得就感觉遍体鳞伤，但是他能在这一刻看到自己的孩子笑，他依然觉得很快乐。这个情节呢就让我感受到了母爱的伟大。然后第二个泪点就是你之前说的龙族所有的人都掰下了最坚硬的两片龙鳞给那个敖丙这一块，我哭是因为 他让我想到了很多被寄予厚望的小孩，就是这种家长长辈对孩子的寄托那么沉重，有时候甚至你觉得你不去回报都难以报答他们给你的这份爱这份期望。但是你要知道这种这么大的这种期望在一个孩子身上是会逼死他的，而且
他只有三岁，
对，就是你感觉你虽然给他创造了世间最好的条件，又敖丙放到现代来说就是属于家长为了孩子付出一切，然后给他创造了好像最好的条件，但是其实没有真正的关心到他的内心，就一味的让他做他们父母心中希望的那些事情，也不管孩子到底心中是怎么想的。所以这份压力压下来，我当时就想到了很多，就是这种被长辈寄予厚望的孩子，然后被寄托了全村人的希望，然后出去必须要出人头地的那种感觉，那种压力我觉得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实在太沉重了。然后第三个泪点就是大部分人的泪点，就是那个
他爹吗，
他爹患命符那里嘛，就是让我感到了父爱的伟大。而且这个父亲的形象也是一个很传统的父亲形象，就是他平时很严厉的，然后也是不苟言笑的，但是他到了关键时刻是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护你的一个父亲的形象。而且这个父亲最好的就是他是在道德上不会有任何的偏袒你的，就是如果说你是我的儿子，你做错了，我依然是要训你罚你，依然是要告诉你真正的道路是怎么走的，但是我不会因为你生来注定是一个魔丸我就抛弃你。这是我觉得这部剧里面这两个父母形象真的是特别完美的地方。
那我就讲一下那个中间的一些我觉得好笑的笑点吧。
嗯，
真的就觉得这个哪吒就是一个rap 或者是说快板，快板天才，
对，
他的台词啊什么的就特别押韵，逗趣。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剧情里面设定的一些小的细节，比如说什么，那两只蠢萌的那个结节兽啊，很逗趣。还有就是他那个后面，他学会了变身之后，那个打仗的时候变身为那个申公豹，
对，
然后在那边那个打斗的那一段也很好笑。
嗯，
还有就是如果是说就是还有里面就是他们四个不是被滚进了那个冰球里面嘛，然后为了要拿到那只指点江山笔，然后又中间的一些什么太乙真人通过放屁然后推动哪吒拿到了那支笔，
对，那个申公豹嘛是通过那个吹气，
结果申公豹就不小心吸到了太乙真人的屁，
然后就晕过去
了。对的，就但是如果是说比如说什么放屁啊什么乱七八糟这种情节，如果是放到一个真人的电影里面，我们可能会觉得接受不了，你就会觉得啊好恶俗或好难过。但是我觉得在一个动画里面，我就觉得它不突兀，而且放到太乙真人这个人的人设上面，我觉得是可以成立的，
可以做得到的这种事情。这一个段落其实让我想到了，就是这个导演饺子，他之前有一部短片叫《打个大西瓜》，好像是这个。他里面其实就有类似的情节，他里面是两个敌对的士兵，就是落到了一个无人岛，然后他们两个也是为了抢一把刀，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一个是用通过放鼻血来推动自己，另外一个是通过什么吐血来推动自己，就是都是以自伤的方式去想要拿到那把刀。就这个情节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一方面你能看得出来这个故事真的是他的原创然后有他很多的个人印记在，然后也有他的个人的恶趣味在，但是当你类似的情节在哪吒里看到的时候，你依然会觉得还是很成立的，他用的特别好，没有觉得他有那种重复的感觉。因为他在那个剧情里他就是很顺理成章的就放到这里，而且确实就是当时看到这里的时候电影院里的人都笑翻了。
还有就是后面那个申公豹的这个人这几个的主要演员的那个人设，就比如说申公豹是一个
结巴，
然后讲话总是
提供了很多笑点，
总是讲一半讲不清楚，
对，
引起误会，
对，
然后那个太乙真人设定是一直操着川普，一只类似于
酒鬼
猪头， 设定，
嗯，
还有就是里面那个哪吒的设定，就是开始的时候说实话我觉得小时候哪吒就丑丑的，
对，他就是那种又丑
又
丧又
萌
又，
就是又丑又萌又丧的那种感觉，
嗯，
但是那个就是特别小的幼儿时期的那个哪吒，
嗯，
一岁的时候就他不是在街上被人欺负嘛，
嗯，
然后那个被那个小朋友拿石头砸嘛，嗯，然后砸到他那个肚兜上面那个肉还一弹一弹的，
对对对对，
哦，超级心疼
小肚肚。有很多粉丝说那个能不能把他小肚肚的镜头多放一点出来，
嗯，对的对的，特别可爱。
其实哪吒的形象就有点像类似于现在的一些熊孩子，就他可能会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很吵很闹，然后大家都避之不及，但是可能很多大人没有真正去了解他的内心，他可能是只是想引起大家
的
注意，
嗯，
可能就是说你面对熊孩子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这个电影啊就很多在讲教育方面的事情，就是你可能要通过耐心，然后要用无私的爱，要慢慢的把它引向正道，就即使一个命定的魔丸他都有可能会走向正确的道路，但是你看那个敖丙，他是命定的一个就是灵珠转世，对吧？灵珠
他不是命定好吗？他是因为申公豹偷了他的灵珠，
我知道，但是这就等于是他的身世嘛。他们俩的身世，一个就是可以很容易的修道成仙的一个路，另外一个就是一个魔，因为他们那个两颗灵珠分出来，一个就是善的，一个就是恶的嘛。所以这就好比是有些人含着金汤匙出生。有些人就是身世不好，就是一出生可能就受到很多歧视，但是之后的家庭的教育，慢慢的环境的改变，可以指引一个孩子走向不同的道路。
就是不同的家庭还是对你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的。
对，像敖丙他可能生性就是善良的，他本身是一个好孩子，而且天赋很高，但是如果说你家庭一味的给他施加压力，跟他说我们背负了多少，我们全村人都靠你一个人改变我们的那个命运，那你给孩子除了压力之外没有别的东西，那么那个孩子他其实也不能非常健康的成长，所以其实我在这一方面是挺心疼敖丙的。
嗯，就是我刚才一直想打断你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是觉得就是现在他这个设定呢，他其实是一个相较于那个接下来说是一个比较均衡的，就是什么呢，哪吒呢他本来是叫被灵珠转世，
嗯，
然后呢他的本身呢是一个就是人胎，人胎加上灵珠转世，等于他就是特别纯的，如果是按照这个套路来走的话，他就是特别特别纯的一套，
嗯，
那你想象一下，那相应的如果是那个魔丸给了那个敖丙，因为敖丙他是龙族，他是妖族出身，
嗯，
就等于是负的邪的，那再加上一个魔丸就是更邪，就等于是如果是按照就是这个设定来走的话，那就是等于是两个极端了，那我在想说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还掰扯得过来吗？因为现在等于是一个是人胎加上那个魔丸等于是中和掉了，加上就是李靖夫妇对他的培养，
嗯，
还有什么太真对他的培养，其实已经中和掉了一部分那个魔丸的就是魔性了，
嗯，
然后那个另外一方面呢，敖丙呢也是因为他虽然本身是个妖，但是因为这个灵珠它是一个特别纯净的东西，
嗯，
也应该是对于他的这个结合来说也是应该有中和掉他的戾气的一部分，
嗯，
所以我这样子他们可能才会两边往中间这个中心点可能才能走得下去。如果是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按照原来的设定，灵珠给了哪吒，然后那个魔丸如果是在那个敖丙身上的话，那应该就是发展成了老故事那种哪吒要去抽了敖丙的筋的那种，
特别没意思
了。
所以我是觉得编剧特别厉害，嗯，特别厉害的一点就在于他对每一个人设都特别颠覆。像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因为他们相遇的时候特别美好嘛，就是敖丙跟哪吒还踢毽子什么的，
嗯，
我那时候还在想，因为照原来的拍法 到时候哪吒要抽
接他的龙筋的，抽筋扒皮的。
我想，哎，这个故事到时候到底要怎么反转才行？因为在我们的
还在等他抽筋扒皮。
对，我的观念里就是他是反派，你知道吗？虽然他出场很帅，然后看上去是个正人君子，但是我内心老觉得他是个
反
派，他可能是个伪君子啊，他这一面是伪善的一面啊，可能之后要干坏事什么的。但是直到最后，敖丙他依然还是一个。就是天性很纯良的人，而且他及时的就是走上了，就是自己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嘛，所以我觉得这是编剧特别厉害，他没有落入套路，而且也没有让我猜中，是我觉得他特别厉害的一点。他最后其实等于是说，虽然两个孩子面临的是不同的这个家庭教育，但是最后你的命运依然是控制在你自己的手里。
我是觉得是后面敖丙是被哪吒感动到了。
对啊，就是哪吒一句话点醒他了嘛，就是说你不要怪别人怎么讲、你
不要管别人怎么想，你自己到底是要走什么的，
你自己的命就是你自己做主的。所以就点醒了他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最后的这个主题依然是回到了命运是抓在你自己的手里的，就有可能你出生不同，也有可能是你遇到的家庭教育不同，也有可能是你遇到的人不同，但是最后能改变你命运的或者是你想走向的道路依然是控制在你自己的手里。这是我觉得他特别正能量，然后三观特别正的地方。
嗯，就是人物设定里面
啊，那再聊聊人设吧。
嗯，
就是我之前其实说了这个李靖夫妇的人设，就是一个父亲的形象跟一个母亲形象，我都觉得人设特别好。然后还有哪吒其实就是有点熊孩子希望被人关心被人认同的一个心态。然后
敖丙呢又是就是背负家族沉重的那个命运，然后要实现逆袭，
对
家族反转的。
他其实承受的压力特别大，就是一边是全族人的寄托，另一边又是他觉得哪吒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但是如果说所有人都跟他说他是恶的，是不是我就要跟随他们的意愿？
不是，他不是因为所有人是说哪吒是恶的他才去那个要消灭哪吒，是因为他必须把哪吒给消灭了
他
才能达到就是天庭。
我知道他，但是他有很多纠结嘛。
对啊，
一方面是申公豹也跟他说哪吒早晚也会死，他也就是一个魔丸，另一方面呢，你如果说这个
把他给杀了，你也修不成正道，
你就没有办法拯救身在地狱里的龙族全族，所以他是一个内心有很多纠结的人，但是他其实又很容易感动，这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那个活了那么多年，然后就哎，其实也没活很多年，
他三年好吧，真的。
主要是长得太帅了，看上去不像三岁的孩子。
啊，还有里面就是哪吒的那个设定，就是他不是被那个乾坤圈给封印嘛，
嗯，
然后所以他一直是一个就是小朋友，那个一个就是正常的人类的三岁的样子，
嗯
啊。
嗯嗯，
然后呢等到他解除封印之后呢就瞬间那个变霸气，
就跟那个敖丙是差不多的，也挺帅的其实。
嗯，
就我有一个那个，
但也是属于比较邪邪的帅的那种，就是有魔性的那种。
但就是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点遗憾，就是他们最后两个人手牵手承受天雷的时候，哪吒是一个小孩子的形象，如果说这个时候哪吒是一个成人的形象，
那我觉得就有点太过了。
但从画面上看就会更好看一点，
但没关系啊，这反正那个各家的那个大大已经自己动笔了，
画了无数
个，
各种各样的。
没关系的呀，因为你想想，如果他是在那个承受天雷的时候他变成解除封印的状态的话，我不相信他会去承受天雷啊。
因为他不是可以控制到一半吗？
控制也就是说，你如果是在被天雷这么强烈的打击的时候，我不相信他还能控制得住。
嗯，我是觉得他们两个设定也特别花了巧思的，因为他们俩本身就等于是说他一开始讲那个浑元珠是一半吸收了天地灵气，一半吸收了魔气嘛。魔气是因为太坚固，反正当时是灭不了，要三年以后靠天雷来引。 然后就把这个设定，一个呢，一个魔丸到了哪吒身上，一个灵珠到了敖丙身上，然后它就形成了一个看似是善恶的一个对比，但是它最后告诉你，善恶
不是天定的，
不是天定，也不是与生俱来的，善恶是看你之后怎么做事，怎么选择。最后很重要的一点其实是选择，它有很多的道路放在你面前，但是怎么选择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上的。还有就是那个申公豹，他的设定里面不是他是个结巴吗、
嗯、
结巴就导致了很多事情的意外的走向吗？比如说他本来跟那个敖丙说你去了就不要回来了，然后敖丙以为
他
就是让他去了，他很开心的就去了。所以这个我觉得结巴这个事情就可以搞很多很多的梗出来，就特别搞笑。
嗯，然后另外一面呢，就是关于龙族跟申公豹的这个设定，其实我觉得是还比较有深意的。
嗯，
因为像龙族跟申公豹都是属于妖或者说是兽类的嘛，等于就是按照那个神仙界定来说，或者是说人们的传统眼光来说，就是对他们打上了天然的就是歧视的烙印。
对的，
嗯，
其实这也
其实对龙族也特别不公，但是就是如果又没有什么解决办法感觉。如果是说，因为他不是后面的彩蛋其中有一个是演到可能龙族要跟那个地下他们镇压的那些妖兽要可能达成一些协议，可能要造反之类的吗？
我一个是觉得他塑造这两个人有一个原因是，你看申公豹他虽然也是照他的说法他也是从小被人歧视的，因为他是妖族，但是可能并不真正全部都是因为别人歧视你才导致你不能列入十二金仙，
就还有你自己的那个行为啊，
也可能是跟你自己的行为你自己的那个心性来决定的、
嗯、
所以他
但是其实这个上面呢就说有两种说法，一个呢是说可能是他是因为被人歧视，然后就导致他一步一步觉得就是对这个社会失望，他就更加走得更加往邪的那方面去走。那也有可能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本来他就是邪的。
对，不管是哪一种、但是他这里其实他跟哪吒是一个
对
比嘛，对
比，对啊，
因为他们俩其实都是受到歧视的，但是哪吒他最后还是走向了正确的道路，没有抱怨其他人，但是申公豹就一直在抱怨，是因为你不给我机会，是因为我能力我比你强，但是那个师父偏心他还是选了你，就是这种你一旦沉浸在这种情绪里了，其实可能是因为你自身有问题才导致你的师父没有选择你，就他这个里面也是一个对比。然后他这个人又影响到了敖丙，他跟敖丙也是这一套洗脑的方法，他就说
你
看你
再怎么那个反抗也是这个样子，因为 你天生注定了你是妖族，
对，
你一定要怎么地怎么地才可
以。所
以
敖丙有一瞬间也是相信了他的这一套嘛，觉得就是因为我是妖族，所以我无论做什么世人都不能接受他嘛，这其中
而且就是这中间那个陈塘关的百姓的反应，
对对对，我就想说这一段、这一段就是正好就是击中了他嘛，就是我原来是来救你们的，但是你们一看到了我的真实面目之后就依然还说什么妖族就是妖族什么的、
妖就是妖
就是改不了的那个。其实这一点我觉得放在这里特别好，事实已经摆在他面前，他真的是有受到歧视，但是他最后依然还是就被哪吒的一句话给激醒了，其实最后的选择依然还是看你自己。
但是那个像那个叫做什么哪吒嘛，他自己本身也是呀、他本来也是要走上就是我自由的任性的那条路嘛，也是要不是因为看到他爸爸为他付出那么多，然后明白了他爸爸的苦心，他也搬不回来呀、所以还是看你，就是说当你就是说你可能在沉沦的时候有没有人去拉你这一把，
对、要指引
你。如果是所有的人都站在你的对立面，你真的是真的可能最后就是崩溃掉了。
是的，我突然想到了杨过，如果没有小龙女，
我突然想到了最近的陈情令
啊，好吧，
一样很多类似的剧情。
所以他其实这里面人物跟人物之间都是对比，申、
嗯、
公豹跟哪吒是对比，申公豹跟那个敖丙也是对比，敖丙跟哪吒也是对比、
嗯、
所以我真的觉得他的编剧能力就是特别强，而且这些对比用在每个人物的他们的各自使的技能跟他们技能能所呈现在画面上的色彩跟画面的效果全都是配合的。
还有里面就是我觉得那个他们使用的这些兵器啊道具啊、
嗯、
我觉得都蛮好玩的、
嗯、
像哪吒那个他的三件套大家都知道，
三件套
就是混天绫那个火箭枪还有他那个风火轮嘛、
嗯、
但是我觉得就混天绫跟火箭枪是没什么特别的啦、
嗯、
就特别像那个风火轮，
对对对，就它是可以根据主人的特质去变的，
嗯， 嗯，这个比较特别一点。
嗯，
然后敖丙的那俩的棒棒糖是棒棒糖那个俩大锤子吗？
就
我觉得特别好笑。
我听网上有人说就是他长得这么秀气一个男孩子为什么会选了这
两个
大锤子做兵器、
嗯、这是棒棒糖，因为现在网上不是已经出了很多的那个同人画嘛、
嗯、
然后就给他画成了就是那个棒棒糖一样。
两个锤子好像就是原生封神榜里面他使用的就是这个兵器，
嗯，我已经记不得了啊。还有一点就是敖丙这个角色按照老版的来说他是小白龙吗？
不是小白龙，
不是小白龙，也不都是龙王三太子吗？
龙王三太子是西游记里的龙王三太子，
但是西游记跟那个哪吒他们本来就是有
封神
有关系的，
封神在前西游记在后，封完神之后就是你看那是就在西游记里的李靖已经是神仙了，
嗯，对对，
但是在这个封神榜里还是个凡人呢，
嗯，所以都是三太子嘛。
我不知道这两个三太子是不是同一个三太子，但是起码在封神榜里的三太子就是个反派呀，然后西游记里的三太子并不是反派吧，他是小白龙啊。
但是他也是因为被那个菩萨给感召才那个什么的，
我不知道它里面的联系到底是怎么样的。
让我看看啊，没写名字，西海龙王的，这个是东海龙王的，
对啊，还要看是哪个龙王生的呢。
嗯，
然后我看完之后不就是我有一个脑洞嘛，说就是下一步可以跟那个大圣归来联动一下。
对啊，
因为那个龙它不是
他们的那个一个预告片不就是联动的吗？
哎，对，就是我说完之后就看到那个预告片了嘛、
嗯啊、
我本来是觉得那个龙王盘的那个柱子就特别像那个定海神针嘛、
嗯嗯、
如果这个定海神针被孙悟空拔走的话，那他底下镇压的这些妖兽不都放出来了吗？放出来那下一集就可以就是他们俩集结然后一起打怪兽就可以成为下一部的剧情了。我觉得这样拍也蛮好的，而且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些英雄完全可以做宇宙，就现成的。
对、啊、所以我为什么以前就是你们什么哈漫威特别厉害嘛、
嗯、
但是我就一直哈不起来，就是我就觉得太弱了你知道吗？
嗯，
我就觉得他们那些、就是、
漫威是演员有魅力你知道吗？
对，但是就是说对于他们那个设定来说我就觉得这有啥，我每次都看我就说这有啥，
设定其实也很中二的。
唯一让我觉得比较特别一点的就是那个神什么奇异博士还是神秘博士、奇异博士，就他那个设定，其他的我就觉得这都啥
反正从这方面来讲我们中国的这个英雄肯定是，而且每个人的技能都特别的，
对，我就是说我们的就是从就是都不用我们自己编，你就什么《山海经》啊什么《西游记》这古代神话里面随便拉出一个都能开几部连续的这种。
所以其实从这部的彩蛋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还是有野心做一个宇宙的，因为他接下来是姜子牙嘛，
对、啊、
那肯定是要开封神榜的宇宙了。我觉得封神榜如果说接下来可以跟西游记
就等于是中国神话宇宙，
对，
但最大的来说就是中国神话宇宙。
那我们这个比那个漫威不知道要厉害到什么，我们光封神榜就有多少英雄然后
封神榜里面像以前我们看的那个老版电视剧封神榜里面嘛，有几个我就印象比较深刻的比较厉害的就是那个
雷震子、
杨戬、
嗯、
二郎神，然后还有那个土行孙
最厉害的不就是姜子牙吗？
姜子牙没不厉害呀，封神榜里面姜子牙他就是一个军师的角色呀。
对，但是他是统化，
对呀，他就是一个军师的角色，他们自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功能呀。
就如果说要把这些都单独拍出来的话，接下来如果说真的
大乱斗，
那不得了了，真的是。
对啊，而且就关键问题就是说，我为什么说看到中间我就觉得特别那个激动呢？就我觉得我这些是就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是自己文化，自己你看得懂，你知道的这个点，然后你就觉得特别，怎么讲，有归属感，
嗯，
就是这种的。
而且就是它虽然故事是新编的故事，
嗯，
但是它依然就是让你感觉骨血还是原来的骨血。
对，但是这个里面唯一让我觉得突兀的呢，就是开头那个
浑圆珠，
浑圆珠，
对的，
我说这个是个，哎，像变形金刚。
对的，对的，我也觉得这个像是另外一个人做的一样。
对，我就说这是在干嘛？
可能这一段是加出来的吧。
嗯，对啊，但是这个就是设定的感觉就是有点突兀。
它从剧情上来讲是连贯的，
但是它这个东西做的样子
就跟其他的就
很不一样，太现代了，就感觉是这边那个太乙真人是古代，然后这边是一个现代，不是，也不是现代，是未来。
就是它这一块呢就有点像模仿西方的那种东西。
对，我就觉得有点不伦不类，我就觉得要坏，幸亏后面没有。
对，因为之前我们中国动画片也好，真人的神话片也好，就最大的被人家诟病的就是中国的神话被西方化嘛。
对，
像什么以前大闹天宫把那个孙悟空就是变身之后就做成了金刚的样子嘛，就特别的受不了。然后、
啊、你说哪部、啊、我没看过，
就是很傻很傻的真人版的大闹天宫，
我没看过。
啊，你还好没看过。然后还有那个
是甄子丹还是郭富城演的吗？
好像是的，是的，是的。
哦，我没看过，因为我当时可能也是看了一点点预告，就觉得是绝对的烂片，我就不会去。
变身之后就变成巨大的金刚的样子。
你是说猩猩吗？
对对对对对，猩猩，对的，
我的妈！
然后还有那个不是有那个钟馗嘛？钟馗里面也都是通通都是。完全西方
西化了
的那种，
哎，我真的这我受不了。
对，所以我这次看到就是这里面的龙是我看到所有动画片里面做的
帅的
最帅的龙，
而且非常中国化。
对的，而且这个龙的那个须发啊，
嗯，
我感觉真的做得很好。
嗯，
而且这个龙它不是让你感觉有点帅，它还有一种令你感觉有一点畏惧的感觉，
就是厚重感呀。
就是龙其实它到底是一个很强大的妖兽，它其实就是如果
就是人们就是怕它的，
对，
你看到它你就是觉得，
对的对的，我第一眼看到这个
浑身要出鸡皮疙瘩。
对的，盘在尤其是
那个柱子，
盘在柱子上的那个龙，哦，真的觉得你一看到它就有一种畏惧的感觉，所以它的那种威慑力就立马就出现了。
嗯，
这龙的形象也特别好。
但是这个里面就是有时候我会觉得它不是一个动画，
嗯，
就是你说龙的这个形象，
嗯，
敖丙他们这个形象，然后哪吒就是这边我可以归这一类，
嗯，
然后太乙真人跟他那只猪，
嗯，
就是另外一个画风，
卡通的画风，
就是卡通的画风。
嗯，
但是也不突兀，倒是就是觉得很好玩。
对，关于你说的卡通的部分啊，它全是起到了调剂的作用。
嗯，
它这整个片子让你感觉一直觉得节奏感特别好，不会让你觉得吃力。就是它每到了那个紧凑的地方，或者是大战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些轻松的情节来调节气氛，然后让你笑一笑。像你刚才说的那个两个申公豹，其实它是发生在特别严肃的那个大战的场面里，
嗯，
包括他那个大战在最最高潮的时候，他居然还进了一段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千里江山图》，然后来了一个滚球的那个搞笑桥段。这个其实是在最紧张的时刻，他还给你来了一个调剂。
不是《千里江山图》吧？
叫什么？《
山河社稷图》
啊，山河。
你自己就把它跟那个《国家宝藏》里面的那个搞混了吧？
对，搞混。就是我是觉得，就他的那个节奏感跟那个气氛调节都做得特别好，
嗯，
而且还有就是那个图里面的那个视觉想象力真的就是视觉奇观，
嗯，
特别好，完全不输于国外的一些动画片。
对的，
因为以前我们看国外的动画片，嗯，其实大部分是觉得他们视觉的
效果
跟他们的想象力还有那个震撼，就是视觉奇观嘛。比如说，
嗯，
其实我看《冰雪奇缘》， 其实最最吸引我的，对，吸引我的是他的那个视觉的
想象
力。
嗯，
但是现在我看这一部，我觉得他的视觉想象力也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准。像
他，反正就现在特别迫不及待，就是恨不得马上就上后面的各种的系列。
对的，就
但是难就难在就是动画就是制作太慢了，
做得很慢，
太慢了，没办法。我不知道5G 下面有没有改变呢？
那不一样，那做的人还是人做的呀，
就是不懂呀，可能谁知道 5G 技术会就是
它除了渲染速度会变快，
运用上面可能会带来一些进步呗。
但是它画面还是要靠人去画的嘛，一帧帧画
也不是呀，因为现在好像有很多都是也是可以，
就是它
AI，
但是它也要 3D 建模什么的。
嗯，
以前就是这个渲染时间特别长，它可能以后渲染时间会快一点。
嗯，
然后整个画面就是
反正就分分钟你都可以截图拿来做桌面。
对的，它里面那个反正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在那个图里面用那个笔画的那个像激流涌进一样的那一块，然后水柱在天上飞来飞去，然后水柱里面还有大的飞鱼在那边。哇，我觉得太漂亮了。所以就光这些东西的视觉奇观性其实已经达到了。
嗯，
就是感觉小孩子也可以看，成人也可以看，然后节奏也把控得特别好。
嗯，还有刚才就是那个还有敖丙跟那个哪吒大战那个什么海夜叉的那块，敖丙不是变成了，
哦，
那个也很好笑，
那段真的很好笑，
变成了石头被哪吒拿来当武器。
对的对的，而且敖丙刚出场的时候我就是带着就是那种预设去看的嘛，我觉得他再帅也是个反派嘛。
嗯，
所以就是说我看到他在那里耍帅的时候，我内心
什么时候变坏，
我内心跟哪吒一样的，就是别在我这里装逼。就是他一开始出场确实挺装的，就对哪吒说你小孩子靠边站，
啊，对对对，
让我来的那种感觉吧。但是
大家年龄一样大嘛。
对，但是那个哪吒就对着他脸就踢了一脚什么的，就是，
哦，我突然想到一个点。
嗯，
哪吒其实不是3岁，他应该是6岁，因为那个李夫人怀了他怀了3年，
生出来的时候就是3岁了。
对，所以说就是6岁，不是3岁的设定。
啊，
那个敖丙也是之前是一颗龙蛋嘛。
嗯，
那不知道他爹，而且是他爹的嘴里面吐出来的，不知道他爹那个养了他多久。
则就不要去计较了，因为好像《封神榜》里面他们是隔了好多年。
然后里面有一个 bug， 我也不算 bug 吧。
嗯，
是我一直没想通的地儿。
嗯，
因为原著里面不是哪吒有那个金吒木吒两个哥哥嘛。
啊，
这个里面也是说了那个元始天尊说那个让他去当那个李靖的第三个儿子嘛。
嗯，
但是一直没有看到金吒跟木吒，是为了省力不画他呢，还是金吒木吒牺牲掉了，
就不是重要人物就不出现了，
就觉得有点就一直在找金吒木吒呢。
我觉得不要倒也没什么意思，
不是有的话还可以再加一点兄弟情啊什么的，可能2个小时就不够了，
太多了。我觉得，
嗯，
他现在就是主线就是
但是我就觉得他应该要交代一句，就是说金吒木吒 where is 金吒木吒，
他可以在以后的封神系列，因为封神系列以后哪吒还是要出现的。
嗯，
他这里面就是等于他最后是完成了一个就是要那个重生的一个状态嘛。
对，对，
因为原著里面他也是先死了之后然后化为什么莲花童子。
对，我觉得很好笑的就是我第一遍去刷的时候嘛，我没有发现哪吒是有6个手臂的，我二刷的时候才注意到他是有6个手臂的。
嗯，他本来就有3头6臂。
我知道呀，但是就是一刷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嘛。
哦，
就是因为很多细节性你来不及看。
嗯，
然后二刷的时候才注意到的有一些细节。
二刷的时候我是想通了，这两个人就后来以魂魄形式出现嘛。
嗯，
因为在那个原来的封神榜里面两个都是最后都死了嘛。那个敖丙是被抽筋扒皮嘛。
我不记得了，原来封神榜我已经忘了，
敖丙是被哪吒抽筋扒皮的。
对对对，
然后哪吒是自己
献祭，
就是全都这个血肉流尽什么的。
啊，对啊，
对啊，就等于他们俩其实都死得很惨烈的。他这里面因为敖丙就已经不是个反派了嘛。
嗯，
他就以这种形式让他们俩重生。
嗯，但是老版的时候是不是哪吒那个是因为变成莲花身之后才变成了3头6臂？
对的，
是吧？
对的。
然后这个里面他就等于是天生就是没有三头，只有 只有一个头，没有看到另外两个头。
对对对，
然后有六臂。
对，
嗯，
他就是提前给他弄了一些技能。
嗯，
这个倒无所谓了，但是我觉得他反正现在他这样编，我觉得还蛮好的，而且他就是真的能神奇的把这两个人的命运联系到一起。
嗯，
以前看那个
就从敌对的变成了 CP。
对，看封神的时候就从来没有想到他俩可以在一起。
所以说要打破自己的刻板印象。
对啊，所以我之前他一出敖丙一出场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你到底什么时候卸下你虚伪的面具。
但是就是现在因为他们俩都是变成了只剩魂魄嘛。
嗯，
那哪吒是莲花身，敖丙也是莲花身哦，
这就不知道后面要怎么编，但是他之后肯定要交代一下的，因为哪吒之后是有剧情的。
嗯，
敖丙就不知道了，
敖丙肯定也要有的，不可能说
应该是要有的
组成的 CP 就这样拆了，就这样背了，不可能呀，
应该是要有的。
嗯，
所以还蛮期待的，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又是真香，因为那个我现在看姜子牙的预告片，我是觉得
一般
对吧，
对的，
就感觉很像那种中二的修仙剧。
嗯，就感觉不是特别吸引人。
对，
因为还或者说不知道他是不是预告片剪得不好，
反正看预告片就是不想看。
对，
但他又是接在哪吒后面，
你就觉得这个预告片很平淡，
没有，而且很中二。
我没有完全看他那个，反正我就觉得也就这样，因为我对姜子牙本来就没有什么觉。
他把那个姜子牙就感觉有点像现在的就是修仙少年的那种感觉，什么你要救他吗？
他不是少年啊，
但是给他，你看预告片是这种感觉呀。
姜子牙老板里面是60多岁出道的，还被他老婆嫌弃。
就反正看姜子牙的预告片就没有看的欲望。
嗯，
但也不知道真正上映会不会真香。
嗯，
因为我已经真香了好几部了，像白蛇缘起。
白蛇缘起我没看，
我也是真香，
因为这个名字我就没去看。
就是因为名字我之前就不想看，你知道吧。嗯，因为你想，我想这个白蛇故事比
都烂掉，
比哪吒要烂不知道多
少
倍。嗯，而且他上的那个
档期啊，
那个时候前后刚好放了两部真人版白蛇。
你说那个电视剧是吧？
对啊
对啊对啊，
就这全部都在那一年都在放白蛇，然后
就
觉得
今年是蛇年吗？
就是烂掉了吗？然后就觉得有都看过的故事你再怎么改也就是一个爱情故事呗。
嗯，
然后后来就真香了，就觉得就是我是觉得国漫我真正承认它其实是从白蛇缘起开始的。
嗯，
因为这一部真正做到了从故事情节到画面特效到它的视觉想象力，就是白蛇视觉想象力也很好，而且动作设计也很好。
嗯，
而且人设也很好。嗯，就是它把以前你觉得不合理的比如说，
好吧，那我回去看一下那个网上那个电影好了。
对的，就是以前我
爱奇艺还是腾讯应该有吧，我去搜一下。
你搜搜看，就是白蛇其实以现代人的审美去看，就是白蛇报恩这件事情其实有点挺奇怪的，你报恩什么形式不行，你为什么要以身相许呢？但是在这个白蛇缘起里面他就改变了这个设定，让你觉得特别合理。而且就白蛇
有的
他遇见
看一下
许仙的时候并不是立刻就要
嫁给他的。
对对对，他一开始对他还是很防备的，甚至许仙对他好的时候他还想劈死他那种感觉，就是人设特别好，就两个人设都很好，而且剧情也改得很流畅。
好，那我们最后再预测一下这部片你觉得的票房能多少呢？
票房20亿吧，
我觉得保二冲三吧，
希望吧。
因为我是看了一下最近排片没什么可以跟他打的，
但是
因为又那个就是动画嘛，就有点局限性。
对，
我忘了之前那个什么的时候，大圣归来
是十多亿吧，
反正不到20亿。
我是觉得还有一些就是唱反调的人，他可能会特别排斥这个片子。
但是这个毕竟是小众啊，那无所谓他们唱不唱反调了。
嗯，
我是觉得就是那种专门为了就是要突出自己跟大众不同，就是非要说他不好的，我觉得这也很奇怪。那现在银河皮班就算了。
嗯，
这个什么回到过去拥抱你也就算了，跳舞吧大象这个好像 有人说也可以不错。
你看一下即将上映的那个，
就是
五十六部里面，
就这个《烈火英雄》啊，《烈火英雄》，然后说
《沉默的证人》我挺想看的，
我也想看，但是就是这些都不会影响到它的票房呀。
嗯，主要是看有没有什么好莱坞的那种大片，
就速激啊，而且速激到8月23日、
上海堡
垒已经下了，这些都不影响。
上海堡垒会不会像《流浪地球》那样逆袭呢？
我这个话可以说到这儿，绝对不可能，因为他的导演还有他整个配置团队就是那个样子，没有爆箱。
嗯，反正我是觉得，我现在。就这么说吧，就是在国漫里面目前为止我觉得质量最高的是不是哪吒。
嗯，
然后
就让我排，因为我就只看了哪吒跟大圣归来嘛。
嗯，
我就是哪吒我可以打9.2，大圣归来8.5，
大圣在我这只能6分。
大圣还行吧，因为你
因为
不是，你要想一下他的那个时间，他比哪吒晚早了几年啊，3年还是4年。
但当年我虽然我也希望国漫崛起，但是我依然觉得它剧情实在太弱了，而且配乐一塌糊涂。哪吒这次的配乐我也很喜欢，
但是哪吒里面的配乐有一些部分我觉得像碟中谍。
那还是有区别的。
是有，但是在就是那个噔噔噔那个声音很像，
不像，很好听的，我真觉得很搭。然后
就是搭，但是就是有碟中谍的那种感觉，我一听我说好熟悉的那个音频。
还好吧，
你可以去对比一下他们的那个什么音阶是差不多的。
嗯，还可以，但是你想想大圣那时候的配乐，中间还配了一首谁的歌，汪峰的歌，什么是不是
啊？但是大圣的那个当当当，那个就是很传统的。
这个还是用了，他没有原创嘛，他还是用了以前的，就是没有创新嘛。然后那个口碑很高的大护法，我是觉得他太小众了，就是他的小众点在于他不像哪吒，他其实是没有门槛，所有人都可以看到他想要看的那部分。
嗯嗯嗯，
但是大护法是有些人一看就睡着了。
嗯，
包括我看大护法
我
也不行。
我不跟你说我进去看了不到5分钟，我就关了嘛。
它一个是没有娱乐性，另外一个它有太多隐喻跟什么政治向的东西。
你拿一个动画片来搞这些事情，我就觉得特别不搭。
比如像我这种我对政治方面就是特别不敏感，而且特别不是很 care 这方面的，所以我看了就有点觉得它虽然还不错，但是就这样。
嗯，
然后大鱼海棠呢，它正好又切中了另外一部分人的那个小众像，就是它大鱼海棠是我特别喜欢的，但是
大鱼海棠是属于那种偏文艺的，
它是文艺偏拍法。
对，我就说为什么我也看不下去，我这种糙人真的看不了这种。
就是它娱乐性也缺了一点，而且有很多人会诟病它的那个人设嘛，但是其实我还是蛮喜欢的啦。
嗯，
但是它就是大护法跟大鱼海棠分别只切中了某一类的小众的观众。
嗯，
但是哪吒我可以说全年龄向，然后全怎么讲
覆盖，全面全方位，
全方位覆盖，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可以接受，除非是杠精。
嗯，
或者是故意要显示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那些人。
好啦，你就期待有好的票房吧。
嗯，
希望新的下面接下来的每一部都好看，不要变成了又是狗尾续貂的后篇就行了。
但是现在接连两部啊，从白蛇到哪吒，我都觉得是各方面都已经可以超过那个国外动画片的这个情况下。
嗯，
是我是看到这一部我才真正说敢说一句好像是看到了国漫之光。
嗯，
当年大圣的时候其实我真的
你就觉得是闪现，就是
对我没有发生。
嗯，
然后到了大鱼海棠，虽然我个人很喜欢，但是
因为没有走进大众的，
对，他依然没有办法符合大部分人的口味嘛。
嗯，
但是我觉得白蛇跟哪吒他可以做到，而且他的这一套商业化的运转其实可以跟国外的动画片一样。
嗯，
而且他也可以发展周边啊。嗯，甚至现在的动画片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个官方也做得很好。
嗯，
他很愿意配合剧去做一些这种宣传啊，
对，
或者是配合网民来一些互动什么的。
哎，其实我还就是说有另外一个想法。
嗯，
像哪吒也可以真人化。
哪吒可以啊，
就是如果拍真人化的话应该也好看。
哦，突然想到了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片子里最燃的一句话 不是那个去你的鸟命，
我
命
由
我
不
由
天，
成仙成魔我说了算嘛。
嗯，
其实这句话就让我想到了当年看悟空传时候的一句话。悟空传里面是我要这天在遮不了我眼，我要这地在埋不了我心，我要众生都明白我意，我要诸佛都烟消云散。就是这两套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我一直觉得孙悟空跟哪吒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对，所以就是很期待大乱斗呀。
对，就因为他们俩其实都是身负天赋异禀，很有才华，但又一直被压制着，然后他们又特别叛逆的那种人，所以他们都会说出这样类似的话来。
就是说你要是想象一下，因为当年那个哪吒是来镇压孙悟空的，如果哪吒跟孙悟空一起大闹天庭，
其实孙悟空有点怕哪吒的，因为他怕他的三昧真火。所以
其实孙悟空怕的东西还蛮多的，你想一下西游记里面他其实真的靠自己赢的没多少，都是菩萨来救他。
所以我是觉得哪吒这样一说，哪吒技能还蛮多的，还蛮厉害的。然后我是觉得那个一开始就看之前，一个是觉得他会不会模仿那个 大圣归来，另一方面看到他那个 slogan 的时候，我又觉得他会不会是模仿悟空传。但是看完之后，虽然都有那么一点点相似，但是他依然走出了他自己的那条。
而且这个里面还有就是很多周星驰的痕迹，
好像我看的时候
神仙的自我修养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就
还有很多这种恶趣味的那种地方，也很周星驰，
这里面挺会搞笑的。
嗯，好了，就这样吧。
嗯，最后我希望悟空传能好好拍一个什么动画片出来，因为上回的真人版，
真人版真的是哎，虽然是我喜欢的小燕燕拍的，但是真的哎呀，这个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嘞？
但是悟空传真的很好看。我扯远了，
那你自己去拍吧。你可以让那个饺子他们去考虑一下，跟金河在这个掺和一下。
金河在最近的心思好像都在长安十二时辰上面，因为我关注他，我以为天天看到他在转长安十二时辰。
长安十二时辰已经烂掉了呀。
哪里烂掉了？
难看，
滚！
就是难看，
我都已经上头了，你还难看？
就是难看，因为我现在不是现在就是我有一个影视群嘛，里面之前都在安利的那个长安十二时辰的，现在全部没有一个人还坚持下来，全部都萎掉了，都在那边骂曹盾，说怎么又被你搞成了这个样子？
明明很好看，
节奏很怪呀、啊，大家都觉得节奏很怪，不是就是说不是说就是大家去互相洗脑，就是都在同时差不多在发表意见。
那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录别的吧。
好，就这样，走了。
嗯，哪吒就录到这里了，那大家拜
拜。
拜
拜。